26:19-29。
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问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这段圣经呢，有它很容易懂的地方，也有它很难懂的地方。那我们就赶快在心里面找啦，对吧？我们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福音入口、福音题目呢？因为你不立刻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讨论题目，他们就要开始问问题了，你就跟着他转了。所以天启，你先说17、18、19这三节里边，你先找。题目出来，
逾越节啊，他们肯定没有背景啊。
你是可以这么问逾越节，但是你这么讲呢，就是说他得对你的逾越节有兴趣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常
也
常的问题
是。
就是说，我认为它很重要，可是你当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你没怎么想要怎么提出来，你总要让听的人愿意听嘛，对吧？那这里边主题它当然就是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的筵席一共出了几次啊？一次、两次、三次。啊，预备也出现了好几次，它是个筵席，
对，
还有个叫除孝节的第一天啊，那是肯定是有关系，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对没信主的人来讲，这东西很遥远呐、啊。你可以从哪个东西，从哪里入手？这里边还有没有别的字可以和它连在一起的？怎么讲啊？你直接这么讲太枯燥了，
在
那不，
家里。
这是一个可能很不错的，就是。什么叫做我的时候快到了？就是你问他们说，我主耶稣说我的时候快到了，人大概可以答得出来，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啊，那他这个时候所谓时候快到，就是还没到的意思。那这个逾越节是什么？是以前就已经定好的，才会有个叫做守嘛，大家都知道的。那这两个时间为什么要对在一起？因为显然他所说的时候又要跟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凑在一起。对不对？这样你至少就能够有一个说话的角度，对不对？刚才说这里有好几次的动词是什么？预备。哎，这个东西需要预备。那在这里的预备是什么呢？某人那里，他的家里，对吧？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那个某人是谁呢？也不知道。预备的什么呢？就是逾越节要吃的东西。那这是人的预备。哎，请问。逾越节到底是人在预备呢，还是神在预备呢？哎，这个就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了嘛，对不对？既然是神事先定了一个逾越节，那个逾越节的时间又与基督所说的"我的时候快到了"是相连的，这中间一共隔了多少年？要不要猜猜看呢？哎，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中间隔了多少年？从第一个逾越节到主耶稣钉十字架隔了多少年？天启。
嗯，不知道啊。
哎呀，你好久不来，我都忘了有你在，多好玩！一问三不知，嘿嘿，咱俩多少年？
2000年，
太久了，太久了。
1500多年或1200多年左右吧。
哎，1200是比较那个的，照圣经算的，应该可能是1400比较正确的。那这1400年，从第一个逾越节到主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这个叫做什么？神的预备。 门徒就一晚上就预备好了，对不对？可是神要不要预备啊？哎，你看这个你跟他们讲讲，就光把这些重点提出来，就对他们很造就了。哎，那顺便问一下，这个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中国是哪个朝代啊？天气，
商朝。
商朝，哎，还不错。商朝的什么时候？
这就超纲了呀。
商朝中叶差不多，这是蛮早的。你就知道这个摩西五经的中国商朝的时候就已经用白话文写好了，现在找个中国商朝的书来看看，啥都读不懂，字也不认识，是吧？那亚伯拉罕又比摩西要早个多少年呢？啊，800年。所以你看看人家问说，哎，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呢？嘿嘿，不用打了。好了好了好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入手点。那你要讲多少呢？别讲太多。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稍微想一想啊，这个可以预备一下，就是说，但既然这两件事情是有关系的，我们又知道说耶稣钉十字架呢事先是用逾越节来表示的，那你要不要猜猜看啊？这个福音朋友没有读过圣经吗？你要不要猜猜看，起初的逾越节他们那个所谓的筵席上面是什么菜啊？这两个的关系在哪里呢？你要不要猜猜看有什么菜，对吧？那就看他们猜的怎么样嘛。你可以把它全部讲出来，也可以只讲一部分，因为你等一下是第一次跟门徒手柄杯，那个是新约的逾越节，对不对？这两件事情是要连在一起的，实际上呢是三件事情，但是我们不太这样想。就是单在这一章里面，第一个筵席是什么？玛利亚、拉撒路、马大、西门为他摆的筵席。第二个筵席呢，是这个人为耶稣预备了旧约逾越节的筵席。第三个筵席呢，是主耶稣拿起饼来，拿起杯来，这是我为你们所立的新约。这三个都有关系啊。天启有没有这样想过啊？这里面是有道理的嘞，可以给他们猜一猜嘛，到底这个逾越节的筵席是什么，猜多少算多少。然后等一下呢，你还有一个机会解释，就是到主耶稣分饼分杯的时候。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可以讨论的题目。
这是非常有意思。
你就是不要光想说什么，你总要把它变得有意思一点，让大家可以炒作起来。嗯
嗯，
这样就活了。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很让人想不到的一个插曲插在中间，好像我们上次已经插过了，但是 maybe not。 他正吃的时候，对吧？21节到25节，一练一练。
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那么这段我们要怎么带？那这段福音朋友看见一定要问的问题是什么？他可能有哪几种问题，他是一定在心里面不问不舒服的。然后既然他有这样的问题，你最好一开头就给他化解掉了。
干嘛要明知故问？
嗯，还有呢，因为你不把这些东西化解掉，你讲你的，他想他的，他不会仔细听你的。你一开始直接就把他提出来，至少排解一下，然后可以继续走下去嘛。所以你什么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你假如传福音或者带福音的查经完了，人家跟你说，哎，今天挺有收获的，而且你们讲的东西挺有针对性的啊，那个针对性很重要，就是说你能够抓到他在想什么，帮他把这个问题解决。因为很多时候他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去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可是那个问题真的在他心里嘛。
耶稣怎么是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
耶稣
然后呢，耶稣明明知道要被卖了，为什么？
然后呢，也不拦阻他，对不对？
对，自己还不保护自己。
耶稣是不是利用犹大呢？那我们上次好像是谈是耶稣是不是会应该感谢犹大，因为要不然他上不了十字架，对吧？
那还有犹二呀，犹大、犹二、犹三。
所以这些问题你怎么答？来讨论一下试试看。
因为耶稣爱你。
这你讲完了人家也不觉得耶稣爱他，你要讲可以，可是你讲完了又要让人家觉得耶稣爱嘛。你这样
问题是什么呀？
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那为什么还要明知故问？那第三呢，既然他也确定犹大要卖他，为什么还要成全这个事情？
阻止他不就坏事了吗？
坏了什么事儿？
坏了耶稣上十字架的事儿。
对，耶稣没有犹大就上不了十字架，就这意思。总之神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他要感谢卖他的人呢、啊、是这个意思。这样一答就引出下一阶层的问题。耶稣如果真的是神，如果是真的是神的儿子，那他一定知道。那神既然一定知道，为什么还要问？诶，他这个真的算是明知故问，没问题。
他在神在创世纪不也都是这样吗？他问亚当你在哪里，都、
啊、对对对，
神一般都是这样做事情。
对对，所以这就显明神真的是明知故问。不过我们在用明知故问这个词的时候啊，你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之下，福音朋友问的问题，你总要给他点鼓励，不要一棒子把他打下去，因为他是说的并没有错。只是神的明知故问跟人的明知故问有没有不一样呢？神的明知故问是要干什么呢？因为显然就像张扬讲，他不只只有在这里做啊，他这样做法从问到继续容让你这样做，他有没有一个更积极的目的，是不是？那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和他们问的是不太一样了。因为他们在问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在答的时候，我们总是告诉他说，你观察的是对，但是既然你能够观察到，是不是可以想一想，也许后面有一个更合理的更重要的原因在那里。那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呢？你就需要用一个比较合适的话来讲。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除了等一下要上十字架之外，他来到底是为了显明他能干呢，还是他要显明什么东西？当他这样明知故问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每次他这样子问和回答，都是显明他的那种更长远的一种计划的那种感觉。
那他们如果答不出来，你就开始给他们做选择题了。比如说是显明他这个能干呢，什么都知道呢，还是显明人是罪人？这个就很容易答了。那我们上次好像也说了，这个犹大所说的犹大卖他呢，其实不是，这个也就接下去答了，就是犹大所谓的卖他，他不是叫耶稣去钉十字架。他如果是这样，他后来就不会后悔出去吊死了。他只是缺点钱，他把耶稣交给祭司长，他的买卖很简单，我交给你们，你们给我多少钱？他们说30块钱，他就假定了这个钱。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那他这个出卖是不是要耶稣死？不是。但是不管是犹大也好，其他的门徒也好，他晓不晓得自己的心有多黑暗？他不知道。如果耶稣那个叫做明知故问啊，犹大这个更叫做明知故问。他说：“主啊，是我吗？”也不明知也不顾问，就像后来彼得讲，主啊，我就替你死，我也不会离开你。新耶稣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经历，你认为是什么？是认识神呢，还是认识自己？那答案当然是认识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是真正我们所说有生命的、有主的同在的基督徒？那一定是他认识自己是多么糟糕的一个罪人。你越认识的越深，神的工作在你身上越显明。因为光来了就显明万事嘛，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为什么要明知故问？他为什么要问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他要亚当自己看看他在哪里。张扬这个例子蛮好的，他每次问我们，或者我们会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往往离主很近，他要借着你的问题来跟你说话，他要你去想啊。你说你还没信主，你还不知道怎么接受他，或者你还没有接受他，你不要把那个目标摆错了。你如果目标一直想把耶稣看得更清楚一点， 那你可能越看越不清楚。我们晚上开车的时候，假如对方有很高，他打了一个高灯，那你怎么办呢？你别盯着他那个光直看嘛，你看你就撞上去了。太阳来了，你怎么知道太阳出来了？你不是盯着太阳看呢？一个人开始向神接近，其实是跟这个场景很像的。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呢，你不要以为人第一个反应是接受他，人第一个反应是拒绝他，是否定他，甚至是要卖他。可是我们对于自己不太认识，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耶稣就在你旁边了？你甚至可以用这里的话说啊，与我一同站守在盘子里，他与你一同吃饭了。就讲了这么简单都没关系，就是你开始认识到自己里边的黑暗的时候。那如果愿意的话，大家就是当场的基督徒就可以开始传球啦，做点见证啊，啊，你看讲得好的，顺便问问这些福音朋友啊，新来的学生啊，啊，你对于自己是个罪人这件事情啊，我们平常不太讲的，你有没有什么体会啊？这阵子参加查经啊，就是你把这段话引到那个话题里面去，就对我们很有益处了啊。你不见得需要把他的问题答到他心服口服，那个不是我们的目的。但这里很清楚的就是门徒会一个一个去问他，而且门徒会因为主说的话会感到忧愁。呦，你会不会因为自己是个罪人，你会有一天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卖主的人，有一天啊，其实什么是卖主？假如耶稣是真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要这个世界，你不要耶稣，那个就叫做卖主嘛，对不对？如果不是你的，就没所谓的卖啊！神把他的这个永生给你，他的儿子赐给你，他把一切的机会给你，你呢把它扔掉，这个也叫做卖，这难道不叫做卖吗？你卖了换什么呢？我不来查经可以念书嘛，对不对？我要考试嘛，但天气好久没来了，他卖了这个查经，他去念书去了，呵呵，今天没来，哎，他卖了这个时间，他去干什么去了？哎呀，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大概就这么讲讲。你主要你心里面要知道说我要跟他们说什么，然后把他引到另外一个对我们来说呢更重要的题目上，那就是人不认识他自己。那耶稣到我们中间来，你一定会卖他，你一定会拒绝他，因为你没办法继续跟下去。就算你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当他对你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那个都叫做卖呀。
我觉得这个卖，对，把它延伸了。一般我觉得很多人说到这个卖的时候，他觉得他肯定不是犹大，因为他觉得犹大是最
对对对对对
最坏的。
但你如果把这个卖当成一种我已经有的东西，我把它怎么样？我把它换掉了，因为犹大已经跟主耶稣跟了很久了。上场也讲过，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会卖？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讨论的问题。就是他已经跟了三年了，你会看习惯了。我们上次问的问题是说，你觉得刚刚来跟随他的人会卖他呢，还是跟了他三年以后的人会卖他？实际上是跟了他三年以后的人，对不对？
嗯。
你像在这个来留学的学生，你这个是很生动的例子，也是很真实的事情。你刚刚得到奖学金，刚刚有指导教授接受你的时候，哇，你觉得那个指导教授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你跟着他两年，跟着他三年试试看。你越看他越平淡无奇，其实他还是他。犹大跟着耶稣，犹大很聪明，他看见了耶稣进城，耶稣行这些神迹，耶稣到圣殿里面去推翻那些桌子，这根本就是个反革命。可是耶稣不会带兵打仗的，犹大可能对耶稣的认识蛮清楚，只是他这个清楚是在他世界上的清楚。他觉得耶稣呢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啊，你们那么天真，进去了以后，对吧，一个坐他左边，一个坐他右边的复兴以色列国，说不定犹大就是他早就看清楚这件事情，他觉得哎呀这搞不下去的，知道吧？而且耶路撒冷已经有这么多的风声了，要杀耶稣就迟早问题了。他现在所做的不过就是说，哎呀，咱们这个啊不大不小的这个小地儿啊，咱们跟着这一路了也可以告一个段落了。那既然你们都要抓耶稣，耶稣被抓是一定的事情，我换个30块钱不是挺好的？ 他只是说从世界的角度他看透了耶稣，他觉得耶稣不是在这里要带兵打仗，也不是要建立一个啊新的我主大卫的国，对吧？耶稣讲的东西都是形而上的东西，天上的事情，很久很远的事情。那至于他行的神迹呢，你看习惯了就没什么，你反而觉得他今天怎么哎，这今天这个戏法怎么变不出来了，是不是？因为有时候耶稣医治很多病人，有的时候耶稣只治了一个人，像美门那个瘫了38年的，对不对？剩下他怎么不治了呢？所以从这些角度呢，我们是蛮多东西可以告诉他们，那顺便让他们认识我们里边的那个不堪呐、啊。就你可以花很大的力气去追一个你最喜欢的女孩子，才过了1周年，像不能这样讲。这个刚才天启在跟我说，原来去年这时候就是天启娶媳妇的日子，依恋记得吗？今天是哪一天呢？时间过得好快呀、啊！今天就不能问天启呀、啊，你先看卡卡是不是还是像当年那样啊？啊，
这就不好说了。
你们两个有没有天天我看你就掉眼泪，你看我也掉眼泪？你吃饭我喂你一口，我吃饭你喂我一口。
没有没有，
不好说了是吧？哎呦，看吧。习惯了嘛，对吧？很快就老夫老妻了啊、哦，所以这是一个啊，那这样子就够谈了。剩下的就是这个月节的筵席了，对吧？那这个月节的筵席呢，就需要跟刚才无论讲了多少那个月节的筵席要能够连在一起了，因为你叫他猜月节筵席有什么，他们可能可以猜出来是什么，羊、羔羊，还有呢，他们不知道的。苦菜，还有呢，无酵饼。那你就反过来问了，如果耶稣所谓的时候到了，你们也知道了，这个叫做钉十字架，那么这个羔羊、苦菜、无酵饼是什么意思？你不要直接跟他讲啊，你一讲就没意思了，让他们去猜。那这个很容易对了，苦菜已经讲清楚了，是一种受苦的，羔羊呢就是带罪羊嘛，对吧？你晓不晓得月节的羊呢？不能随便杀的喽，不能送屠宰场的喽。它有什么样的规矩？晓不晓得呀？一点一点，这边打开多少，你就给他们对照多少。什么叫做除孝节呢？就除罪节就知道了嘛。那这些学生就看他们会不会做面点啦。这面放一点孝就怎么样啊？就发了。嗯，这什么叫做发面？这原来只有一点点的，越胀越大。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这样？越胀越大，其实里边都是空的，还有一股酸酸的味道，是不是？是。为什么叫无酵饼呢？因为耶稣来到世上是无酵的，是无罪的，罪会让我们这个人发起来，不但自高自大、自吹自擂啊，而且里面其实都是空的。那当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那这时候应该可以对起来，这个我的身体至少是指的什么？对着逾越节来说的话是什么？就是背负世人罪孽的代罪羊，这个叫做我的身体。拿起杯来就对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个是我什么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那这个和旧约的逾越节那个羔羊的血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两个的关系在哪里？当然你们就很容易讲了。那个时候有灭命的天使，对不对？那现在呢？啊，这个所谓立约的血，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如果罪不得赦的话会怎么样？在审判里面了哦，就像那个灭命的天使来，你一定要喝。哎呦，那他们福音朋友如果来过教会，他可能会知道你们教会好像不信主的人是不能喝的，还没有受洗的人是不能喝的。其实这段记载的意思是要我们喝还是不喝啊？要你喝，你只要是罪人就应该喝，进到这个约里边，你不要不喝，那你太糊涂了。那约是什么呢？ 每次碰到这个字，就是值得好好的跟他们讲一讲。在这里重要的观念是什么？约是什么？
约定。
那约定有什么特色呢？
每一次人和人这个约定都有个重大事件发生。
嗯，你讲的是对，但是你这样讲它不是重点啊。你虽然讲的是重大事件，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最重大的事件，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会不会说这约是为谁立的？它的内容的目的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使罪得赦，但这个约是谁在遵守的？
神。
你说谁？
神呢？
对了对了，这个观念最重要。约是两面立的，这所谓两面立的呢，就是说这一旦立好了之后，神跟人定了不改的东西了。那这个不改呢，尤其在谁那里不改是最重要，神那里不改是神所遵守。看了，现在很多人他不信，因为他没有赦神的罪，你知道吧？他以为这个约是人赦神的罪，他让他看你这到底合理不合理啊，你这个上帝做的好不好啊，是不是不公平啊，是不是不爱我啊，你还没有赦神的罪了。哎，不是，你别搞错了，这个约是神赦人的罪，跟你觉得他合理不合理根本没有关系。你是不是罪人？罪人能够被赦罪是不合理的，当然不能被赦罪，要不然定了罪干什么，对不对？可是现在因为喝了羔羊的血，因为这个血是立约的血，所以呢神一看你就得赦罪，这个叫做约啊。这个还叫什么约呢？还叫新约。那个逾越节的约叫什么？旧约啊，那是1400年以前的旧约。那个旧约赦了谁的罪啊？只赦了当时的出埃及的犹太人的那些的罪啊。神叫犹太人每年守每年守呢啊，就是首先要纪念那件事情。纪念是往前纪念，是往后纪念了啊。但是中国人这个前后是反过来的，是纪念从前的事还是纪念以后的事呢？其实是纪念以后的事。这个以后的事是什么事啊？就是我的时候到了，向你纪念这件事情。那现在耶稣的时候到了没有？马上就到了。他事先把他底下钉十字架的那个意义告诉我们，尤其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他钉十字架的这个啊这个结果，这个在神面前能够得到赦罪的所谓的，你要说好处我也不反对，对吧？我们就说恩典好了。哦，这个东西你要听清楚啊，听清楚了没有？听懂了没有？听懂。好，那你要不要呢？你任何时候讲到救恩，你发现说你能够讲的还蛮清楚，他们也听清楚了，你马上问他要不要啊？当时他马上就需要做一个决定了。这是一段挺好的。那对我们来说呢？你看这已经有三个筵席了。那这三个筵席摆在一起，能不能看出什么东西呢？这一章里面有三个筵席，一个是逾越节的筵席，没多讲；一个是玛利亚他们摆的筵席；一个是呢主耶稣给他们守的这个新的新的立约的血，是罪得赦。这在我们身上是怎么用的？你这传道的人要会讲，你要找到那个很好的素材。这三个筵席摆在一起，一定是很好的素材。只是你这个菜要怎么做，你做的对，弟兄姐妹就觉得说，哦，很有收获。其实不是你讲了什么，而是说你把这个要点点出来了。这三个筵席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能够凑到一起的特色？
主题都与那个救赎有关。
然后呢？
一个是逾越节旧约里面出埃及前夜的，最后的晚餐是耶稣受难的前夜，然后
玛利亚那个呢
是那个羔羊的宴席，预备启示录里边的那种主再来时的宴席。我猜的哈
哈，三个都是宴席，
都是宴席。好，讲得好，就没了。
都吃饭，
吃饭很重要。还有呢？
喝酒。
天启，
差不多。
三个宴席都没有讲甜点。你要会说，说对了，大家就已经有收获了，就不用多讲。所谓逾越节的宴席呢，是神为人预备的，对不对？旧约的时候神为人预备的，而从逾越节的宴席到新约的这个主耶稣的宴席呢，也是一样。 整个我们刚才就讲那个叫做预备逾越节的筵席，这个预备又是为了我的时候到，所以那个是神为人预备的。耶稣呢，是耶稣为他的门徒预备的，他是上十字架是为了让我们死罪得赦，对不对？一个是神为人预备的，一个是耶稣为他的门徒预备的，就是为我预备的。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一开头呢是什么？耶稣在伯大里长大马蜂的家里，那在其他的福音书就讲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的那个筵席，包括玛利亚为主的枉费是什么？是人为主预备的，明白了吧？这三个虽然都是筵席，都是有吃的有喝的，可是它那个性质很不一样。除了神为人预备的，主为门徒预备的，还有一个是我们为主预备的，那有意思吧？那这个用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我们所要明白的救恩都是从以旧约的所谓先知作为根基的，然后我们的救恩本身呢是旧约与新约的关系，是怎么样从旧约里面看见那个预表基督的羔羊。可是你一定要加上什么东西啊？我们为主预备了什么？我们为主枉费了什么？我们为主保存了什么样的香膏？是不是？你为主做了什么样的美事？是蒙神所纪念的呢？这样行了吗？
会了，会了。
那再一小段了，就是讲到彼得说的这一段，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刘旭再给我们念念吧。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所以这段一念就可以问了，那天卖主的有几个呀？
都卖了咯。
都卖了。彼得卖了几次啊？彼得卖了三次，犹大只卖了一次。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不但我们人是罪人，不但神光来了显明我们是罪人，我们对于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罪人，我们一辈子还认识不清，与神为敌啊，跟神的那个生命是相悖的，是很深的。我们自己所认为的自己，当你碰到耶稣以后，你会发现他是非常不准确的。这个没什么好辩的啊，他们要跟我们辩，我们不跟他辩了。我只说，我们只能很客气的说，这真的是我们的体会。当然，我觉得呢，这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因为每次当我发现我有多坏的时候，他仍然是这样的接纳我。并且比以前更深的接纳，这个叫做主的爱，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啊！你也可以把那个罗马书的话拿出来嘛。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糟糕的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接纳了我们，完全赦免了我，为我而死，对不对？在这里很明显呐、主讲主的，门徒讲门徒的，你们为我的缘故。照说是我为你们的缘故要去上十字架，可是你要知道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你们越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这个话当然有点深，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因为主的缘故，你碰到了这个十字架，我们才发现自己是怎么样一个跌倒的人，而且我们这一生呢不停的跌倒，而绝对不是像彼得说的永不跌倒。我这个基督徒好爱主好属灵，我永不跌倒。不是，你是拼命的跌倒，然后总跌不出主耶稣的手掌心。你越是跌倒的时候，你一跌你就发现说你跌在他的怀里边，然后就连这样的事情都是经上已经记着说，就好像主耶稣的时候到了，这是经上记着逾越节的时候。
因为这个社会这种事情比较多，就是现在
羊分散的事情比较多。
对，当下环境不是很好嘛。
嗯。
感觉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更多。
那个环境这样是击打牧人，是牧人该打的，是
也可能也有主的心意，那就是该打了。
嗯，
我自己是有这样想过。
到底是出于撒旦抵挡基督呢，还是出于神在管教他的教会，需要去想一想。这里的几大牧人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羊群分散是不太一样的。但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是独自做的，羊群都分散了。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得上他的忙，连体恤他的都没有。这个羊群分散有一个这样的意义在里边，神在做事情，他要我们知道真是他做的时候，他往往是从你的软弱上显出来的，从你的失败上显出来的。当他做完了，你就会看见说，主啊，真的是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但是主耶稣还讲的话呢，你就都不记得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到后来门徒根本就不记得了。要天使跟他们讲说，到你们约定的山上，这是到了最后才讲的。可是这句话，当时主耶稣跟他们讲这句话，有没有人问问题啊？没有人问问题，赶快表白。他们光提到说，哎呀，这话太不吉利，别讲，别，击打的事情已经讲过太多次了，你不要说我们分散啊，我们那是永不跌倒的，好可爱。然后底下就是他到克西马尼祷告了，这个我们就下次再看啦啊，这些地方值得好好的去读一读，因为里面有好多好多能够帮助还没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出信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比较知道说这些事情里面所隐含的意义。